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77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大法弟子与民众中秋谢师恩，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美国政府高层智库公开谴责邪恶中共，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世界各地大法弟子与民众中秋谢师尊。2020年中秋节到来之际，中国大陆各地和海外各国大法弟子以及明白真相的世人，纷纷将发自内心的节日贺词、自制的贺卡等传送给明慧网，敬献给李洪志师尊，遥寄他们的问候和感恩。弟子们感谢师尊在末节之时引领弟子接上圣缘，修炼真善人，返本归真，并赋予弟子主持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
一位黑龙江大法弟子说，感恩师尊的救命之恩，我从小是一个体弱多病、多灾多难的人，从上到下没有好地方，修炼十多年了，师父为我操了很多的心，把我从死亡线上一次次拉回来，从地狱中捞起洗净，我的生命是大法给予的，我要精进实修，把执着都去掉，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跟师父回家。
一名偏远山村大法弟子说，叩谢师尊的慈悲苦度，是师尊把我从苦海中捞起，穿进我的身体，洗净我的心灵，把我送向幸福的彼岸，我决心从方方面面修好自己，努力做好三件事，不负师恩。
一位上海大法弟子说，弟子得法23年，时刻都沉浸在无比幸福、无比快乐、无比幸运和无比自豪之中，弟子走的每一步、做的每一件事，无不渗透着师尊慈悲保护和精心安排，常有心想事成的神奇感觉。
一位退休法官大法弟子说，弟子们无论用什么语言也表达不了对您的感恩，无论用什么行动也不能报答您的慈悲苦度，弟子们一定抓紧学法修心，发正念，讲真相，救度更多的世人。
新疆兵团大法弟子说，弟子有幸走进大法修炼，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是何等的荣耀，弟子一定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做好三件事，与同修互相配合，共同提高，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
山东省政府机关大法弟子说，每一天都珍贵无比，弟子会抓紧时间多学法，发好正念，多救人，不辜负师尊慈悲苦度，不辜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
四川大法弟子说，我们一定更加努力，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无论还有多久，抓紧救度众生，完成史前大愿。
吉林大法弟子表示，我们会精心学法，修好自己，在法中不断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在最后的修炼路上走好走正师尊安排的路，学好法，发好正念，讲清真相，救更多世人，圆满随时归。
澳洲首都堪培拉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家中小聚，向慈悲的师尊传递心声，有幸得到了万古不遇的大法，我们一定会珍惜，不断的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不断的归正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不辜负大法弟子这个伟大神圣的称号。
中秋佳节象征团圆，我们也感到与您团圆的时刻即将到来，恭祝您中秋快乐。河北省平山县百姓近日法轮大法李洪志师父的贺词 代表着亿万中国大陆明真相百姓的心声。在法轮大法中受益的民众看到了大法的美好和纯正，纷纷退出中共协党组织保平安。有的市民表示，大法师父是来救人的，我也三退了。很多大法弟子的家人表示支持法轮功，自己也帮助传真相，因此获得了大法给予的福报，身体健康，疾病痊愈。
山东大法弟子家属说，法轮功弟子的慈悲和善良感召着周围的人们，使我们生活的环境充满了祥和，你争我夺的事情几乎不再有，人们都是互相帮助，互相尊敬。我们从内心感谢慈悲伟大的李大师，使我们也有机会沐浴佛光，能够得到您的慈悲眷顾。
北京大法弟子家属说，谢谢师父二十多年来一直保护着我们全家，事事如意。作为大法弟子的家属，无以报答您对我们的慈悲保护。我知道您和您的弟子一路走来，逆流而上，是多么的不容易与艰难。
一位长春老太太说，我在自己家附近的公园经常听到法轮功学员给我讲真相，我相信法轮大法是好的，但我以前并没有那么深切的体会。最近发生在我家里的一件事，让我真正明白了法轮大法是真的好。她说，念法轮大法好，让她老伴儿起死回生。
2020年中秋佳节之际，香港法轮功学员带着无限感恩的心情，以各种方式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恭祝中秋节快乐，同时坚持在各景点讲真相，劝三退。智联会主席李卓仁、明星阮明安等多位民主人士也向李洪志先生恭祝中秋快乐，赞赏法轮功学员的坚持和善良，给香港人抗暴的勇气和力量。
下面请听讲清真相，唤醒良知。9月22日在布鲁塞尔中使馆前，比利时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近期大肆抓捕、非法关押大陆法轮功学员，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发生在中国持续21年针对法轮功的迫害，要求解体中共、停止迫害、结束暴政。比利时青年纪尧姆说，中共政府活摘人体器官，用老百姓的命去赚钱贩卖器官，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啊？就是一个魔鬼。
9月26日，美国大芝加哥地区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芝加哥领事馆前集会，抗议中共近期大肆打压抓捕大陆法轮功学员，谴责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残酷迫害，呼吁国际社会认清中共本质，共同制止迫害。
9月26日，芬兰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地来到赫尔辛基甘比商场中心附近的广场上举办讲真相活动。很多民众说，你们做的是很重要的事情，你们要加油，我能为你们做什么等等，以此来表达对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的支持。巴瑞卡女士感慨地说，你们站在这里发声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迫害一定要停止，这不是一般的迫害，而是群体灭绝，神会保佑你们，迫害一定会很快结束。临走时他双手合十表示对学员的感谢。
9月26日德国西部法轮功学员来到北威州五破帕尔市市中心的广场上搭起真相点，演示功法，并为反迫害征集签名，揭露中共邪恶本质的横幅格外吸引人，许多人主动找到法轮功学员了解真相，签名反迫害。一位中年女士告诉学员，她曾经去中国旅游，虽然只是游客，她当时也能感受到中共政府对人民很强硬，她很同情中国人民，她表示很高兴能为反迫害签名，并说人们应该更多的关注这件事。
9月26日德国斯图加特及周边的法轮功学员们在路德维希堡的城市教堂广场北侧举办信息日，当天上午风雨交加，法轮功学员们迅速搭好帐篷和摆好桌子后，雨越来越小，学员们开始展示功法，为反迫害征集签名。
9月19日来自西澳退党服务中心的法轮功学员们在珀斯市的唐人街地区举行车队游行， 向世人传递躲避瘟疫良方与退党保平安的讯息。每辆车顶上的展板都有一句标语，车队为当天飘着细雨的唐人街增添一道风景。
下面是本周说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吉林省吉林市陈继海和宋德满被非法关押一年余，分别被枉判九年和八年，被截入吉林省第二监狱迫害。2019年7月19日，吉林市公安局及下属派出所警察绑架至少有21名法轮功学员和两名家属，其中两名是陈继海、宋德满。
吉林省松原市潜安县法轮功学员孙占国先生，2019年9月被潜安县油田采油厂派出所绑架，被关押迫害已一年，近日被潜安县法院枉判五年。孙占国曾连续两次被非法劳教，关押在吉林省九台营马河劳教所。
山东庆云五名法轮功学员2020年9月10日被夏津县法院枉判二至八年，赵俊香被非法判刑八年，杜全村四年，王淑娟三年，于炳兰两年，张连云两年。这些法轮功学员于2018年11月被绑架构陷，2020年1月15日在庆云县法院遭非法庭审。
黑龙江哈尔滨法轮功学员院方2020年9月9日被哈尔滨铁路运输法院以视频的形式非法开庭，律师为院方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近日得知院方被误判四年。院方2019年9月11日被哈尔滨铁路公安局国保处及抽调铁路派出所的警察入室绑架。
浙江省宁波市法轮功学员秦连玉9月24日在宁波市镇海区法院第二次被非法开庭，被枉判三年，勒索罚款6000元。
重庆市九龙坡区法轮功学员范德芳老人和女儿余霞2019年9月末被九龙坡区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抄家，当天母女俩被放回，女儿余霞被取保候审。2020年上半年历经多次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范德芳老人喊冤离世。八月余霞又被绑架，至今已被秘密关押迫害了一个多月。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9月27日来自台湾南部六县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包括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澎湖等地约800多位参加，在高雄市福城高中举办秋季一日学法，并交流修炼心得，会场气氛祥和，大家比学比修，互勉精进。上午分成34个小组学法，朗朗的读书声和学员间热烈交流互动中，每个学员认真省思自己的修炼状态，查找不足，同时相互勉励每日修炼中要做好的三件事，学好法，发正念，讲清真相的心得。各组交流场面热烈，不管新老学员都觉得收获满满。
9月26日美国旧金山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杜伦大厦前的广场集体练功，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旧金山硅谷圣何西市的法轮功学员取祭在圣何西公园，共同恭祝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中秋快乐。9月27日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怀着对李洪志师父的深深感恩，相聚在文森特卢果公园，以崇高敬意恭祝师父中秋快乐。
为了让更多的巴黎人有机会看到法轮功的美好，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巴黎法轮功学员不仅坚持每周在著名的埃菲尔铁塔下讲真相，还在华人居住的主要街区、法国人喜欢逗留的广场上设立信息台，以期让这里的民众能最大限度地接触到法轮功真相。位于巴黎三个行政社区交汇处的共和国广场是一个传播信息的好场所。2020年9月20日法轮功学员来到这里设立信息台，向过往民众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和反迫害真相， 有几位过路人走进练功的队伍，开始学习练功动作。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重庆南坪派出所及社区人员上门骚扰，法轮功学员与家人共同抵制。2020年8月份，重庆南岸区南坪派出所警察与南坪东路社区一男一女两人去法轮功学员李玉琼家骚扰，进屋不说任何理由就开始照相。李玉琼告诉他们，你们这种行为是侵犯人民的肖像权，是知法犯法。派出所警察说，社区有文件要你签字。李玉琼给他们讲真相，法轮功是合法的，信仰自由，迫害佛法是有罪的，我不会配合你的。他们无奈只好走了。9月15日下午，南坪东路社区一行五人又上门骚扰，社区头还说了些胡言乱语的话。李玉琼不准他们乱说，给他们讲真相后他们就离开了。派出所警察还打电话骚扰李玉琼的大儿子，要他去派出所签字。李玉琼的大儿子告诉他们说，我母亲练法轮功身体好，减轻我们的负担是好事，我支持他。派出所警察又打电话找李玉琼的小儿子签字，小儿子告诉说，我拒绝你们对人民的无理迫害，练法轮功是好事，是他的权利，我不会签字。
河北省沧县乡政府人员骚扰，法轮功学员和家属抵制。2020年9月20日，河北沧县大官厅乡石甲村大队人员石坤峰、白红建领着乡政府两个人到本村法轮功学员张秀华家骚扰。张秀华给他们讲共产邪党的腐败和自己在大法中身心受益的情况。他们没话说了，又找到张秀华的丈夫说，你家人练功有什么好处？然后又信口雌黄地污蔑大法师父。张秀华的丈夫说，我不知道那些，我只知道如果他不练法轮功，他早就瘫痪在床了。她丈夫并问乡政府人员叫什么名，哪村的，他们不说话就走了。后来两三天，大队人员史坤芳又到张秀华家送去四本污蔑法轮功的书，让张秀华写三书，张秀华拒绝。2020年9月20日，这伙人也去了本村法轮功学员张兆莹家骚扰，也问了一样的话。法轮功学员张兆莹说，我对共产党没抱什么希望，你和我的年龄差不多，都经过文化大革命，说什么亩产万斤，把种着谷子的地里的最大谷子穗割下来插在地上照下来，还有把袋子里装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假装当粮食，让接袋子的人装得使劲的样子表示粮食多，他们用各种方式骗人。来人听后都无语。张兆莹又讲了自己在法轮大法中受益的过程，以及对大法师父非常感恩。他们无语地走了。在沧县大官厅乡枣林村，马明长带着乡派出所人员到法轮功学员杨秀云家，没人，又上他儿媳妇家骚扰，他儿媳妇不欢迎他们，把他们嚷出家门。
关于曝光参与迫害者的一点建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邪恶最怕被曝光，对想利用迫害大法弟子来升官发财的人，我们还是按照传统做法，除了向内照发正念外，有条件的同修要去了解恶徒家乡就读学校地址，在他亲朋好友面前曝光他，让他有所顾忌。比如深圳市某派出所恶警是吉林省长春市某县某镇某村人，那么他家乡的同修看到消息，马上要在当地曝光他，两边都要曝光。10年前，我被迫害流离失所，恶人到处找我，找不到，就跑到我父母兄弟姐妹家去恐吓威逼，搞得亲人们压力很大，怨气很大。在明慧网曝光他们后，他们180度大转弯，竟然提着水果上门道歉，口口声声对不起，说是为了工作，做一下表面功夫，不是真心想绑架我，还说其实根本不想上门骚扰。从此在路上遇到我的亲戚们，他们还满脸笑容主动打招呼。
提醒同修，向明慧网提供参与迫害的责任人信息要负责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如今协党官员的职务经常调换，我们提供迫害责人的信息报道时应当负责任。今天在搜集某县书记递的信息时，发现 A 县2020年8月份报道的责人的信息中还有 D。 在明慧网报道的信息中， D 在2011年就不在 A 县了。我们报道的目的是让参与者停止迫害，唤醒其良知，救度重伤。他早就离开了那里了，若还说他是责任人，他怎么能接受呢？怎么看我们呢？这样的报道不但给海外同修打电话讲真相造成障碍，还浪费了大法资源。我们的修炼不是做表面形式，而是真心为他人着想，用心去做啊。不可随意照抄多少年前的信息，一定需核实，为自己提供的信息负责，还望同修认真对待。
同修遭遇骚扰后，用现行法律揭露协党人员在犯法。作者：大陆南方大法弟子。近段时间以来，我所在地区有几位同修经常被协党人员骚扰，尤其有两位同修被骚扰得很严重。一位80几岁的同修被居委会、社区和国保人员骚扰，要同修到居委会签字不练了，几次都被同修家明真相的儿媳妇训斥退去。有一次，国保和居委会十几个人员串通同修儿子，逼同修去签字，同修没有配合他们，却差点被逼出外租房住。另一位同修儿子的单位要挟其叫母亲签字不练法轮功，还造成同修的丈夫打骂同修，迫于无奈，同修只好离家出走。造成这两起事件的因由，一是同修自身有正念不足的个人因素，二是没有懂得用现行的法律法规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从968期周刊中抄录几条法律条文发给同修看，有几个同修看了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他们协党人员在犯法。针对此现象，我们同修找了相关的法律条文和本地同修交流，找出应对邪恶骚扰迫害的法律依据，熟记几条法律条文。协党人员道家骚扰，讲真相固然重要，用现行法律对照他们的行为，指出他们是在做违法的事，这点也很重要。特别是同修的家人，更要知道相关的法律条文，认清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明白是非，不但不要帮助中共迫害家人，还要理直气壮站出来揭露邪恶，维护家人的合法权益。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8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6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香港市民声援正义，亲共者破坏真相点被捕。作者：香港法轮功学员。近期，香港多个法轮功真相点多次被亲共者破坏。2020年9月16日，再有一名亲共者破坏了位于深水埗鸭寮街真相点的横幅。现场法轮功学员两次报警后，警察到场将搞破坏的女子带走。期间，现场有不少市民声援法轮功，并围住该女子，阻止其逃离。据法轮功学员洪先生回忆讲述，16日开档期间，一名女子在旁一直拍摄。在洪先生拍报期间，突然听到有布被撕裂的声音。回头一看，看到一只手和一把工具刀正在割横幅。他立即走到横幅后面，看到一名女子站在横幅附近，手里拿着刀放进右边的裤袋。女子逃走奔向地铁，洪先生冲上前去抓住她的手。该女子喊道：你不要抓住我的手，我告你非礼。于是他放开该名女子，但拦住她，防止其逃跑。当时鸭寮街上很多市民围上来帮助洪先生围住该女子。洪先生说，香港有普世价值，有言论自由，这里讲人权，如果不中意我做的事情可以走开，但不能破坏我的横幅。现场许多市民呼应道，不能让他走。 基督教人士也上前提醒洪先生说，该女子袋里有刀，这是证据，不能让她扔掉。不少市民也赞同及提醒她。在被围住期间，该女子曾打电话说，她被好多法轮功学员围住，走不掉。洪先生估计，该女子可能是中共组织清官会的成员，打电话或是向上司汇报情况。在她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两次报警后，警方到场将该女子带走。近来，全港多地都有法轮功真相点被不明人员破坏或挑衅。旺角亚街老街真相点多次被人泼墨，法轮功学员于是用塑胶袋包起横幅标语，铜锣湾真相点的标语也被人扯下。洪先生表示，之前真相点的天灭中共罗马旗也被人破坏。他说，虽然遇到这些阻碍，但还是要继续出来向民众讲述真相。市民遇到危难的时候，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生命就得救。我们的目的是出来救人。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长春家乡百姓恭祝法轮功李大师中秋节好。吉林省来稿，我是一名长春普通百姓，在中秋节来临之际，我和老伴儿向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致以节日问候。我在自己家附近的公园经常听到法轮功学员给我讲真相，我相信法轮大法是好的，但我以前并没有那么深切的体会。最近发生在我家里的一件事，让我真正明白的法轮大法是真的好。我丈夫78岁，因身体不好，已经在敬老院被全天24小时照顾2年多了。今年8月份丈夫病危，全家人已经在为他准备后事。就在最危难的时刻，法轮功弟子让我告诉我丈夫念法轮大法好，可他已经不能说话，不能吃饭，身体僵硬，目光呆滞，意识不清了。法轮功弟子又让我贴在丈夫耳边念给他听，我虽然照做了，但我觉得人没什么希望了，就叮嘱儿子马上去买装老衣服，怕没买来人就走了。就在当天，那位法轮功弟子再三叮嘱我，不要放弃，不要放弃，要坚持诚心诚意继续念法轮大法好。当天我就在丈夫耳边不断地对他说，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啊，听见没？然后我就诚心诚意地念给他听，我什么都不想了，脑子里就这5个字，怎么也没有想到。第二天我丈夫眼睛能动了，也能吃一点流质食物了，我继续在他耳边念法轮大法好。过了一天他又好了一些，现在他能正常吃饭喝水了，脸色还有一丝红润，还能和我一起唱歌呢。这几天我们老两口天天都是我念一句法轮大法好，他紧跟着念一句法轮大法好，有空就念几遍。中秋节来临，今天我和丈夫表达心愿，一同说出祝法轮功师父中秋节快乐，法轮大法好。
山西省一位老年大法弟子恭祝李大师中秋快乐。山西来稿，我已届不惑之年，我未修炼，但我和哥哥都支持妈妈修炼。从我妈妈那里，我们了解一些真相，知道法轮大法好。我妈妈已70几岁高龄，却两眼不花，耳聪目明，无病一身轻，生活起居从来不用我们操心，全都能自己料理。这使我们能安心工作，没有后顾之忧。不仅如此，老人家还20多年如一日，坚持清理楼道的公共卫生。妈妈不怕吃苦，不计个人得失。妈妈自身的状态于无声中证实着大法的超常与美好。我还亲身见证了法轮大法不可思议的神奇。有一次，我不小心将房门反锁，我和妈妈当时想尽办法，却怎么也打不开房门。在这无计可施之时，妈妈双手合十，虔诚地敬请师父帮助。之后，妈妈手拿钥匙轻轻一扭，房门瞬间轻易地被打开。还有一次，家中密码箱的密码被遗忘，取物的事只好去求开锁匠，他表示没问题，却2个多小时也未打开， 最后他说，这是进口的密码箱，结构不同，没办法。回家后又是妈妈敬请师傅帮助，只见妈妈双手刚刚接触到密码箱，密码箱竟然神奇的自动开启。类似这种看似不可能却成为可能的事情何止这两件，均因妈妈求助于师傅，使难题迎刃而解，如愿以偿。我真诚地相信李大师，相信法轮大法，我时常敬念九字真言，随身携带大法护身符。由于工作需要，我四处奔波，开车上路，驰骋千里，一路顺风。现在很多企业前景都不乐观，失业的人越来越多，我所在的国有企业也在裁员，我能由一名普普通通的员工一步步履职到中层中上层的职位，这是托大法的福。用妈妈的话来讲，那就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衷心的感谢李大师，感谢法轮大法。
河南鄢陵县三任中共县委书记遭恶报，锒铛入狱。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三任中共县委书记谢连璋、张海涛、袁宝根三人累计担任鄢陵县委书记近15年，且三人任职交叉，互为搭档。此三人于2014年、2015年相继落马，均被以受贿罪判10年以上徒刑，锒铛入狱。其实这些人也是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了恶报。原鄢陵县委书记、漯河市长谢连璋因受贿罪被判刑12年，在其任职期间，辖区内法轮功学员谢慧建、郑双喜被非法关押或判刑。2004年5月30日，鄢陵县政法委610在县政府大门前办污蔑法轮功的图片展，毒害世人。原鄢陵县委书记袁宝根因受贿罪被判刑12年，在其任职期间，禹州市法轮功学员转业军官王宏伟、法轮功学员李梅荣、尹海峰、李振廷、王永胜等被非法判刑。原鄢陵县委书记、许昌市副市长张海涛因受贿罪被判刑10年，在任职期间利用监听监控绑架6位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屈春荣、赵荣花、边伯等被非法判刑。鄢陵县三任原县委书记落马被查处，是其恶行的恶报。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美国政府高层智库公开谴责邪恶中共。明慧记者英子综合报道。自2020年年初中共病毒肆虐全球以来，美国川普政府高层政要精英阶层不断公开发声，谴责中共给美国和全世界自由国家带来威胁，开始称当前的瘟疫为中共病毒，并揭露中共号称代表14亿中国人的谎言，倡议将中共和中国人分开。川普总统9月22日在联大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对疫情撒谎误导世界。他说，必须追责把这场瘟疫释放到全球的国家，中共。一、白宫顾问纳瓦罗首提中共病毒。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9月13日接受采访时提到当前的瘟疫是中共病毒。今年6月21日纳瓦罗在接受 CNN 采访时就表示，冠状病毒是中国共产党的产物。纳瓦罗强调，病毒是从中国传播的，中共应该对此负责。他多次表示，在疫情早期，中共不禁止从武汉飞往世界各地的国际航班，让病毒播种到世界其他地方。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出，中共威胁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蓬佩奥7月23日下午在加州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题为《共产主义中国和自由世界的未来》演讲，他强调了中共对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的威胁。蓬佩奥断言，中共的最终目标是基于破产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霸权。他说，不能忽视中美两国根本的意识形态差异。蓬佩奥将中共政权与中国人民区分开来，他表示，中国人渴望更大的自由， 他发誓要与民主运动站在一起，并敦促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推动中国人争取更大的人权。蓬佩奥说，共产主义者几乎总是撒谎，他们说的最大谎言是他们代表14亿中国人，但这14亿人受到中共的监视压迫，不敢说话。我呼吁每个国家的每一位领导人开始做美国所做的事情，坚持互惠，坚持透明，追究中共的责任。他说，改变中共的行为不能只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任务，自由国家有工作要做，去捍卫自由。我们希望各个国家在自由和暴政之间做出抉择。三，中共无休止打压所有宗教团体，应强硬对抗。蓬佩奥还呼吁罗马教廷对中共强硬，强烈表达对中共迫害宗教自由的关注。他表示，中共不仅严重迫害天主教徒，也严重迫害基督徒、藏传佛教徒、法轮功等所有宗教团体。蓬佩奥9月18日在写给美国天主教杂志《第一件事》的文章中说，针对中国共产党按照其意志和集权纲领无休止地打压所有宗教团体的行为，梵蒂冈应该有力和持久地表达教会向世界所教导的宗教自由和团结的理念。蓬佩奥说，两年过去了，中梵协定并未使天主教徒免受中国共产党的蹂躏，更不用说中共对基督徒、藏传佛教徒、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宗教信徒的残酷迫害了。共产党当局继续关闭教堂，监视和骚扰信仰者，并坚称共产党是宗教事务的最高权威。四，美亚太助理国务卿说，中共是目无法纪的恶霸。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达伟9月17日出席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时表示，从中共最近在世界各地所作所为看，他不是负责任的全球行为者，而是目无法纪的恶霸。他表示，他们的工作就是将更多的冰山指给其他国家看，帮助他们了解中共的真实面目。他说，对任何一个我们在全球看到的中共从事的恶性活动，底下都有大量的潜伏活动。史达伟表示，国务院特别是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的工作就是将更多的冰山指给其他国家看，让他们了解中共的真实面目，一个侵略性的、专制、野心勃勃、偏执、对自由开放社会和国际秩序的敌对威胁。五，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表示，中共谋求对生命和思想的控制。9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奥布莱恩在爱荷华州德雷克大学演讲时说，川普政府正在建立国际共识，以多种形式应对中共日益增长的侵略行为。6月24日，奥布莱恩在凤凰城亚利桑那州商业局发表有关中国问题的讲话说，共产主义认为，个人只是作为一个工具，被用来实现一个民族国家想要实现的目的，因此，个人可以轻易地被拿来为实现民族国家的目标做牺牲。他说，可是在中国，这些思想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就如同宪法和权利法案是我们美国人的根基。中国共产党谋求对人民生命的完全控制，这意味着经济控制、政治控制、身体控制，也许最重要的是思想控制。他说，中共宣扬的目标就是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且按照中共的意愿重新塑造全世界。他们正在越出中国边界去控制人们的思想，并取得了成效。他强调，川普政府正在对中共的恶行予以还击，川普政府会继续大声疾呼，揭露中国共产党的信条和阴谋，这不仅是为了中国，为了香港、台湾，也是为了全世界。我们会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一起抵御中国共产党企图操控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政府，伤害我们的经济，侵害我们的主权。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 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悟用正法理修炼》，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8日。最近通过学法与同修的交流和发生的几件修炼中的事，使我对利用正法理修炼有了一点浅显的认识。我发现一直以来无形中阻挡我用正法理修自己，使我向外看，不能向内找自己，不修自己，产生安逸心，执着结束与圆满，是一个我一直以来没有意识到的一个人的观念。对抗苦难，想让自己舒服一些，而且我几乎一直把这个后天的观念当成自己，被这个后天观念一直左右着，所谓的在修炼，我却一直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记得迫害前，我刚开始修炼时，我们那个学法组有个同修很着急，因为别的同修都出现了宵夜症状与家庭矛盾的提高心性的修炼机会，可自己既没有宵夜表现，家庭也没有矛盾，自己怎么修？几天后，他来到学法组，非常兴奋地告诉大家，这回家里人终于给他制造矛盾了。他守住了心性，大家都为他高兴。那时我们看到哪个同修出现宵夜状态或遇到家庭矛盾，都会为同修感到高兴，都是这种心态。那时我们学法组晚间学法前先练静功，有一次我们都在安静跟随着练功音乐在练静功，突然我孩子的妈妈旋风一样的冲进来，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就把刚买来的一袋酱摔破在我身上，立刻屋子里弥漫着酱的味道。我没有动心，我知道自己提高的机会来了，当然无怨无恨了。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现在想来，那时我们对待修炼的态度都是这样的，其实就是都能用正法理修炼了，只不过是那时我们没有明确的概念而已。可迫害发生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我针对修炼的态度与当初相比几乎完全是反过来了。身体难受了就想快点过去，发生了矛盾不但不高兴，还要找对方的不足来缓解自己心里的不舒服，还认为自己在修炼，其实已经不是修炼的状态了，自己并没有认识到，直到最近发生一件事，我才警醒。一个同修突然出现病夜观，我去同修家与同修一起学法发正念，并在法上交流，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同修闯过了病夜观。过程中，我把这当成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一次修炼提高的机会，我也向内找自己修炼的不足，我们在法理上切磋，提高在法上的认识，很快同修的不正状态就归正了。那几天感到自己在法中飞快的升华，好像有一个机制或场把自己融在里面，带着我往上走。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明示，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我对此有了深刻的认识，感受到在大法中修的美妙，感到找自己修自己是最快乐的事。从同修家回来，我开始反思，我为什么以前不能找自己，总是向外看，是什么因素促成我那样去做？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经文，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讲，因为人类社会就是苦难与利益享受并行的世界，人生就是有很多的苦难，无论你有多少钱 什么样的社会阶层，因为痛苦会使人难过，从而人自觉不自觉的就会对抗苦难，目的是想活得幸福一些。因此在追求幸福中，人就会形成如何使自己不受伤害，如何好过，如何才能在社会中出人头地，功成名就，如何能获取更多，如何成为强者等等。为此在有了这些经验的同时，也就形成了人生的观念，经验又在实践中使观念变得顽固。再次认真学了师父的这段讲法后，我明白了自己问题出在哪里了，为什么出现病业假象，我会心里难受，想快点过去。因为我认为病业难受的感受伤害了我，使我不舒服，不好过。我为什么遇到矛盾不找自己，向外看，找别人？因为矛盾冲击的我心里不舒服，我不想自己不舒服，我就不想让别人刺激我的心，我就要向外看，找别人来缓解自己心里难受的感觉。而且作为一个常人来讲，找自己的不足是要对抗自己长期在人中形成的顽固的观念，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所以我不情愿向内找，也是因为我认为那样我会很不舒服，不好过。有时逼到头上了，我不得不找自己了，也是蜻蜓点水似的象征找自己，而不是剜心透骨找自己，去执着心。总之我就是不想吃苦，不管是身体的苦还是心里的苦，我就是想要自己好过。我一直以来我都把上述的想法与做法当成自己，没有认识到这是我后天在人中形成的顽固的观念，对抗苦难，想让自己好过，就是这个观念一直在无形的支配我的所谓修炼与做三件事。现在想来，自己修炼中摔的一切跟头都是这个观念在背后捣乱造成的，我一直没有认识到它。我为什么在当初正实法中不能完全彻底的放下生死，做一个舍尽一切维护大法的大法弟子，总是到最后就出问题，就是这个观念在作怪，它一直隐藏到今天。这个观念的作用，我慢慢产生了安逸心，学法时不能端正自己，总想靠着东西舒服一些，练功也是不能保证每天不落，有时觉得今天太累了，休息一天吧。三件事做的不能全力以赴，总是留有余地。我还发现，我之所以执着圆满，执着结束时间，也是这个观念在起作用。这个观念觉得修炼很苦，特别是在大陆随时都有被迫害的危险，心理压力很大，一旦被迫害，身心将承受巨大痛苦，那将非常不好过。怕迫害的执着心的后面就是这个观念。如果我觉得修炼很快乐，救人非常紧迫，我还会执着结束时间吗？根本不会。就是这个观念给我造成的对修炼与救人的错误认识，才使我不能真正的用正法里修自己，不能真正的在大法中修炼，也就感受不到修炼的美好与救人的伟大。如何破除这个观念？那就是按照师父的法做。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月最后月精进中讲，其实人类社会的理在宇宙中是反理，人有难有痛苦是在为人还业，从而有幸福的未来。那么修炼的人就要按照正理修炼，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我们如果真正能证悟师父这段法， 那个观念就会破除，我们就会真正的按照正法理在大法中快乐的修炼，就能感受到大法修炼的美好与神圣，感受到师尊的佛恩浩荡。如果这个观念不破除，我们怎么叫在大法中修炼呢？破除了这个后天的观念，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好事坏事都是好事的法理，我们就会以一种乐观的态度对待修炼中发生的一切，特别是当前的邪党的所谓清零行动。从师父的讲法中，我认识到我们修炼中遇到的一切，不管是旧势力安排的也好，还是其他的生命安排的也好，如果师父不让出现，就绝不会出现。旧势力的许多安排对我们大法弟子修炼没有利用价值的都没有发生，都被师父挡住了。我现有层次认识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到将计就计的法理，师父让他出现是师父将计就计利用这些安排让大法弟子认识到自己的执着，在法中修去，在法理上升华大法弟子的同时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在否定这些安排中树立大法弟子的威德。若磨难发生时，我们不能用正法理看问题，被旧势力的思维方式所左右，使得问题出现很多负面结果，这真的是我们自己招来的。个人的一点认识不符合法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除学法时迷糊状态的经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5日。我有的时候学法迷糊，发正念也迷糊倒长，我反思自己，这究竟是怎么了？被邪魔烂鬼这样干扰。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恶道那些个邪灵因素啊，就是让你迷糊，你越迷糊他越加强你迷糊，他就是不让你发正念，因为你发正念清除他，你发正念销毁他，他就要干扰。一次我学法发正念迷糊，我向内照，发现自己对丈夫有怨恨心，因为他晚上先在电脑上看潮人新闻小视频等，到夜里10点半左右他才和我集体学法。我早晨起得早，参加全球大法弟子的集体晨练，需要早睡，而他早上睡到很晚不参加晨练，我哪能经得起他这样安排时间。因为他刚修炼不太精进，没把学法放在前边，我就不乐意，拿自己的标准要求他，所以和他一起学法时就有点打盹儿，我就不痛快，因不痛快又发展成对他的埋怨心，就更打盹儿。我懊恼，你这不是让我提高不了层次吗？进而又有了怨恨心，就更被困魔等干扰的困，有时候困得睁不开眼，迷糊。我和丈夫学法时，一人一段的读，他一读法几秒钟，我就迷糊过去了，睡得很沉。快我读的时候，我就清醒过来了。开始我以为是自己打盹了，睡着了。后来我发现了，是我对他的反感情绪，是我的心性那时候掉到了常人层次上，招来了邪魔的干扰，干扰我学法得法。那次发完夜里12点正念，因迷糊被丈夫呵斥，睡前我很苦恼，一打开转法轮，一段法映入眼帘。你一味地强调你自身功的变化，而不强调你心性的转变，它可是等着你心性的提高，才会发生整体的变化呢。我明白了，师尊点化我， 我片面地强调外因和结果，忽视了扎扎实实的实修心性。我向内找，发现有以下几点没做好。一是没做到圆融，我在提醒丈夫归正自己这方面，对他没有做到用商量的语气说话，不祥和，而是用不耐烦的语气埋怨他，用命令的语气让他早过来，开始集体学法。因为我的心性不符合法，说的话没用，人家不听。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咱们也没有什么权利，没有命令人的资本，只能是劝人家，劝善，劝善嘛。我就改变自己，真诚地建议说，咱们今晚能不能早点学法，把常人的事往后放怎样？这样一商量，行为符合了法，有时丈夫还真就听了我的建议，早点学法了，我也不迷糊了。二是对修炼层次还有执着心，没有完全做到无求而自得，而我自己全然没意识到，我就注意清楚这种隐藏很深的有求之心。后来觉得自己纯净多了，脑袋也清亮了，这是学法也不打盹了。三是对丈夫缺乏慈悲心，不够宽容，对他不耐烦，没做到人，没做到善。我心里憋着不满，不够真，不够善，还拿自己的标准强加给他，他不照着做，就看不上他，没有给他加良性信息。丈夫一到深夜说要集体学法，我就有些不耐烦。我越是这样的心态，他就越这样表现，就是冲着我这颗不宽容的心来冲撞我的。后来我就对他道歉，曝光自己这颗不好的人心，解体他，清除他。当我用法归正自己的时候，晚上12点的正念，我发了近半个小时，也不打盹，不迷糊了。发完正念，看见窗外小区的灯光特别亮，家里墙上挂的夜光使用中的每个数字和表针也特别亮，我想是师尊鼓励我呢，修自己真好。有一天中午，我忙完一件正式法的事之后，有点困了，我就想趴在沙发上睡一会儿，又想这样不解乏，还是躺下休息，睡一会儿吧，毕竟还有这个肉身。我回想以前有几次，我曾经因为累了，倒头就睡去了，结果醒来一看，居然两个半小时过去了，被困魔干扰了。我悟到，自己上几次睡前没发正念，累了倒头就睡，啥也不想了，就想一心一意地睡觉了，这不就是顺从了安逸心吗？因此困魔就来干扰了。有一次丈夫开车，我在车上听师父的讲法，发现自己又迷糊了，我立即警醒了，向内找，我发现自己听着听着就闭上了眼睛听，自己找借口说这样注意力更集中，能更好的理解法，结果符合了安逸心，困魔就来干扰了。我让自己睁着眼睛听，不准闭眼，做到静思静法，然后就不打盹了。有一次我和丈夫学法时又困了，向内找，是我刚才的争斗心在作怪，刚才一边学法又一边大声责备丈夫一句，读这法你怎么还插常人话，又说师父这段法说的就是你，明白了吧。我虽然学法了，但没实修自己，修别人去了，拿法衡量别人了，邪恶就钻空子，让我不能清醒地学法了。而且修炼不久的丈夫生气了，跳起来就进了房间，说我不跟你一块儿学法了。被晒在一边的我一看自己心不正，被魔干扰，乱到这地步了，心里很后悔，自己修了这么多年，怎么还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法是用来修自己的，我怎么用来修别人呢？我这样的表现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呀。我就赶紧用法归正自己，跟师父认错。我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一切间隔我和丈夫共同学法精进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及其他一切邪恶因素，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参与。我笑着去跟丈夫道歉，丈夫就好了，又出来跟我一起学法了。显示心、妒忌心、不修口，都可能导致困魔烂鬼干扰学法，因为此时心性标准低到魔能够得着自己了。总之，运用向内找的法宝，及时归正自己，就能破除迷糊的困魔干扰。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